先做个祷告。主，我们心何等感谢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真神，你是至高的主宰，但是你却喜悦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称谢你。主，我们可以在这里这样的自由的来唱诗歌敬拜你，本身是何等大的福分。直到今天在世界有很多地方都不能这样子自由的来敬拜你。主，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下面的时间也恭敬交托仰望你。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你亲自在我们当中做教导的工作。主，你开启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心窍。主，让我们看到你律法的奥秘，愿意来跟随你。求你也来保守孩子。主，孩子在这里不过是你手中的器皿，是你话语流通的管道。主，求你先来高抹孩子，让孩子配得过在这里来宣扬你自己的话语。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呢我们要来继续思想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两讲关于登山宝训的教导，那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5:17-20。刚才小琛姐妹已经帮我们读过了。那这段经文呢在整个登山宝训的内容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从上下文来看这段经文的背景。在上文第五章一开始呢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有福了啊，讲到天国的八福。这八福是因为有属天生命的人，有属天生命特质的人带出来的福分。然后接着主耶稣又说，这样子的福分呢所带出来的生命能够影响人，影响周围的人，而且他们这样的生命成为世上的光跟盐，而且是照在山上的城，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把人带回到神的国度来。那可是之后呢，我们就看到耶稣他没有继续讲怎么样的生活跟怎么样的话语行为才是彰显光和盐的生命。主耶稣就在今天这四节经文里面，他接着教导的是律法。所以从这些背景里面我们看到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必须先了解律法的真义，去正确的去认识律法的真义，我们才可能活出一个影响世人的生活。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刚才读过17-20，这四节经文呢其实可以分到两个部分。17-18讲到的是耶稣跟律法的关系，19-20讲到跟随耶稣的人，也就是门徒，他们跟律法的关系。那首先我们先来看我们为什么要先来了解神为什么要赐下律法。因为讲到我们跟律法的关系，耶稣跟律法的关系，那律法赐下来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整体来看来神是为了爱来颁布律法。每次我读到利未记心里实在很感动，利未记里面讲到很多神子民生活的细节。我自己是没有去研究过别的宗教的圣经，但是我没有看到说有哪个神在生活中这么关心他的子民。那我自己觉得这利未记实在是神无微不至的一个嘱咐，是一个爱的叮咛。那当然律法的同时呢也是来保守我们信徒作为一个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一个正当的关系，也就是义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我们在遵守律法的时候，我们心里想到的是神不可测度的智慧跟能力，我们心里想到的是神丰盛的恩典跟慈爱，想到的是神无限的怜悯。我们就从心里来爱神，来敬畏神来顺服神。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对神应该有的敬畏的态度，一个心态。所以呢律法也是让我们来跟神维持一个义的关系，正当的关系。那同时律法颁布下来呢是让神的选民知道说他们是属天的子民。律法带下来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让神的子民知道他们是属神的人，他们的生活应该跟周围不信神的人有区别，应该把自己分别出来来遵循神的话。另外一方面呢 神的标准太高了，知道靠自己力量没有办法去做到，也知道自己实在是软弱啊，自己需要一个救世主。那整个的背景是这样子。那我们看到，即使我们今天信主了，信耶稣了，我们也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力去做到圣经上神颁布的律法，没有办法满足律法的条件。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信靠神啊，我们爱神，我们从心里面去跟神渴求，去跟神要，我们去亲近神，在神的眼里这就是义，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好，那讲完这个背景，我们就来看耶稣跟律法之间的关系啊，在十七、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要。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好，谢谢。我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知道正好是今天吧，在北堂的群里正好发一个信息说，是不是我们旧约跟我们不重要了？对我们今天来讲不重要了。那我也听过有人在问说，我们今天是新约的子民，是不是旧约对我们来讲不是这么重要了啊？可是主耶稣在这里怎么说呢？十七节他说啊，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是指什么？在当时的犹太人啊，常常用律法和先知或者是律法来自整个旧约。那在十七节里面有两个关键的词啊，一个是废掉，一个是成全。那废掉呢，有废止、取消、撤销的意思；成全呢，有应验、使完全，还有填满的含义。主耶稣在这里宣告一个事实，就是他来到世界上，不是要撤销或者是废掉神在旧约所设立的神圣律法。他来是要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他来是要把律法没有显明的地方显明出来，把律法的真意呈现出来。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那基督徒当久了啊，常常就基督基督挂在嘴上，基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基督是希腊文，它的希伯来文是弥赛亚。那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呢？弥赛亚是受膏者，是被委任担当特别职务的人。在旧约时代，有君王、祭司和先知需要被膏抹。那耶和华在旧约里面应许以色列人会有一个弥赛亚来拯救他们。其实他们以为弥赛亚只是一个君王的角色，其实弥赛亚有这三重的身份，就是祭司、先知跟君王。那我们来看主耶稣如何应验了这三重身份。主耶稣他来到世上宣扬天国的福音，把神的话语借着他的口传扬出来，而且耶稣他自己也在生活中也实现了他所传扬的福音，所以耶稣是先知。第二点呢，耶稣他自己没有罪的生命，把自己完全献上，成为挽回祭。耶稣他自己同时是祭司，也是祭物，而且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永远献上，他完全了整个立位祭的献祭的礼仪这个部分，我们不用再靠献祭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是大祭司，而且他超越了旧约的祭司。我们看啊，希伯来书就知道耶稣他超越的生命。那第三点呢，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他降生的时候有几个博士，就是智慧人，看到星啊，跟着那个明星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来寻找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可是他们去错地方了，他们到耶路撒冷的皇宫，希律的皇宫去找，就搞得怎么样，大家都很紧张。结果呢，希律王就把那些术士，当时精通旧约的文士找来，问他们说生在哪里。结果这些人知道旧约记载的生在伯利恒，结果希律王就把伯利恒两岁以下的婴儿都杀死了。 不过在他杀死以前，天使已经告诉耶稣他们已经逃走了啊。但是耶稣生下来是来做犹太人的王，耶稣死的时候在他头上有一个牌子，用三种语言，罗马、希腊、希伯来文，写着犹太人的王。耶稣来，他是一个君王的身份，只是他第一次来，他是来做救赎的工作，而不是犹太人他心里想的那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推翻罗马政权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他耶稣呢，他还会再来。我们看到现在的天灾人祸这么频繁，我们知道主的脚步近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他是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来到这个世上，做什么？做审判的工作啊。所以耶稣其实他就是犹太人日日夜夜期盼的弥赛亚。那在十八节呢，主耶稣进一步说，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律法的一点一划是指什么呢？指在律法里面最细微的一条，直到天地废去的时候都要成全，都不能废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对旧约的态度是什么？他尊重旧约神圣的权威，他尊重天父上帝所颁布的旧约的每一个条文，因为他说最细微的一条都要来成全。那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说，我们读这个是新译本，我们一起来读，请，并且知道这圣经使你有智慧，好，谢谢。好，那我们看保罗那个时候新约写成了吗？还没有他这里讲的圣经是讲的是旧约。那旧约圣经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关系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也是我们新约的读者，说旧约圣经能够使人有智慧信基督所以旧约圣经跟我们是有关系的，不是没有关系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今天这段经文的第二部分就是主耶稣讲完律法跟他的关系之后呢，他继续讲律法跟跟随他的人、跟门徒的关系。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所以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有。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和法利赛人义，断不能进天国。好，谢谢。在这两段经文里呢，耶稣提到三种人，哪三种人？我们想一想，在天国里是小的，称为小的；第二个，天国里称为大的；第三个呢，最惨的，不能进天国的。那我们先来看看天国里称为小的是哪些人。如果一个人被耶稣基督用生命救赎回来的人，却不看重耶稣基督所看重神圣的律法，而随着自己的私意来放宽圣经的标准，或者是降低圣经的标准，而且又这样去教训别人做告诉别人跟着他做，主耶稣说这样的人呢，在天国要被称为最小的。我想到一个例子我自己听过有人去告诉一个姐妹，她不想来聚会，为什么？她想在家看连续剧这是真的事但是不是我们教会，是别的教会那就姐妹跟她讲说，我们要对自己诚实，不想读经就不要读经，不想祷告就不要祷告，不想聚会就不要聚会，我们要对自己诚实。大家觉得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问题？问题在哪里？这是以人为中心的教导，不是以神为中心，不是用神的话来告诉别人该怎么做，对不对？不是把人带到神面前，而是让人顺着自己的私欲去做事。那其实保罗清楚地讲说，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像停止惯了的人一样那在旧约里面，圣经里面 有一再强调神话语的重要性啊，最典型的就是在约书亚记一章八节，大家都会背啊，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为什么呢？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啊，没错。可是呢，我们会不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会不会有心情低沉，心情低沉，不想读经，不想祷告，不想聚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这样子？我自己会啊。那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也不能装好像勉强自己来，我真的不想来。我们可以到神面前，对神诚实，跟神说，我真的读不下去，我真的不想来聚会。我们跟神诚实，神知道我们的心，神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自己在想什么，所以交给神。然后呢，鼓励大家有属灵的同伴，我们一起来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你跟属灵的同伴，你跟他讲你也不想祷告，他可以替你祷告，彼此扶持。今天我消沉，他可以帮我一把，明天他消沉，我帮他一把。其实这就是一个很美的图画，这就彼此建造。神家是彼此来建造，不是一个有一个属灵的强人带着大家走啊。我们只有一个强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大家都跟着耶稣走。所以我们不要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不要被自己的情绪起起伏伏这样子来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这样子呢，会造成生命的停滞。生命停滞的意思就是说，你过日子是白过的，因为我们在主里的生命没有成长。好，那我们再来看，天国里称为大的是指哪些人啊？是那些完全委身于神，关心神国度的扩展，为神的荣耀而活的人，是那些忠心遵行神所赐的律法，而且又教导别人这样去做的人。这些人将来在天国要被称为大，为什么？因为他们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没有照着他们自己的意思，完全照着天父的意思。所以这里啊，耶稣明明白白地告诉跟随他的人，我们在天，就是你我跟随他的，就是耶稣啊，我们都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在天国的位置呢，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神，完全来遵行神的话语，在生活中让人家真的是看到我们是属天子民，可以影响周围的人。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自己要小心谨慎，不管我们听到什么教导，我们要拿神的话来过滤啊，不能听了就去做，而且觉得哦，那个人好像很用世俗的角度来看啊，世界角度好像他很辉煌腾达啊，那他讲的可能就是比较有道理啊。我们不能用这种用外面的东西来评估一个人的啊跟神的关系，或者是他话语是不是值得我们去跟随。那不过再怎么说呢，刚才我们讲的这两种人都已经进天国了啊。还有一种人，耶稣说什么？这最惨的，耶稣说不能进天国的啊。那他们是哪一种人？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他说我们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才能够进天国，表示他们不能去嘛啊。那我们来看文士跟法利赛人是哪些人啊？简单的说啊，因为可以去考，其实旧约就已经有文士了。旧约最著名的文士就是以斯拉，大家都记得以斯拉。但是到新约的文士跟旧约的文士已经有出入了啊。那我们就简单的说啊，文士他是熟读圣经、抄写圣经，并且教导圣经的人。那另外一种人是法利赛人。法利赛是什么意思啊？法利赛是分离的意思。法利赛人呢，他们立志要跟世俗分别出来，在生活中呢，他们要实践神的律法，达到一个敬虔的目的。那在耶稣时代呢，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是圣经专家，属于犹太人的上层的社会人物。因为犹太人他们的信仰跟宗教都是连在一起，信仰跟生活是连在一起，所以他们属于犹太人的上层人物。而且他们不但精通律法，而且自己很严谨地遵守古人的遗传，还有一些礼仪，他们都确实去遵守。 其实主耶稣他也肯定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导。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3:1-3，我们一起来读，请。那时耶稣对众人门徒讲说，文士和法利赛坐在摩西的位上，你们都要谨守，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所以我们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的确是肯定他们的教导，说他们的教导呢，他们吩咐的都要怎么样谨守遵行，可是呢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啊。那他们的行为是怎么样？是能说不能行。其实啊，主耶稣我们到后来啊，马太福音23其实讲到法利赛人的祸，那主耶稣在谴责他们前面都会加上假冒为善这四个形容词，耶稣常用假冒为善来形容他们。那什么是假冒为善啊？假冒为善原来是在那时候在希腊舞台上戴着面具的演员，叫做他们叫 hypocrites。在当时呢，这个名词也来用来做指一个人他表里不一啊。那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虽然热心在教导别人遵行律法，而且他们自己也是很努力很严谨在遵行，但是他们为主耶稣为什么谴责他们，说他们表里不一，说他们假冒为善？因为他们看重的都是表面的字句，他们在表面的字句上面琢磨。比方说他们已经十一奉献了，他们就不奉养他们的父母，他们对穷人没有怜悯的心肠，这根本就不是神设立十一奉献的真意啊。那更糟糕是他们期盼从神从人来的那种称赞，他们把眼光放在自己的身上，放在人的身上，他们求人的荣耀，从人来的荣耀，他们再努力再怎么样得到人的称赞，得到人的尊敬，但是因为他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他们的生命内里的本质没有那个八福天国八福里面天国子民生命的特质，基本上说他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是隔开的，因为他们只看重自己，我想要得人的称赞，我想要得人的喜好，我很努力的在做，但是呢我同时也去谴责那个没有做的人啊。他们有时候祷告说，哎，我不像那个税吏怎么样怎么样，我一个礼拜禁食几次啊，我怎么样多好多好，就是一个自我表现，一个以自己为中心自己满足的人，他们的生命跟天国的子民不相称，他们根本就没有那个生命，所以呢他们跟再怎么好跟天国没有关系，所以主耶稣说他们不能进天国啊。那在马太福音7:21-23，主耶稣讲了一段类似的教导，更适合我们今天啊。我们一起来读，请。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你们这些作恶离开我去吧。我们想一想啊，如果今天我们教会来了一个会医病会赶鬼的人，会行许多异能的人，我不知道我们怎么看他，最起码我会从心里佩服他啊，他在我心里一定很有分量，而且说不定他如果在教会待久一点呢，他在我心里的分量说不定还会高过耶稣，因为他是看得到的嘛。那可是主怎么说他呢？说我不认识你，我从来不认识你，还说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而且这一段经文常常提醒我，22说当那日必有多少人，许多人，不是一两个人，不是特例， 许多人表示说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因为不是特例，特例我们会觉得说哦，可能不是我。许多人呢，哎呦，有时候我就会想说，我自己在教会的服事能不能得到神的称许啊？那也提醒我，我在日常生活中遵行神的话，比在教会里做任何的服事，在神眼中都更为重要。另外，就是我们不要看一个人的外表，一个外表不能体现他真实的生命，所以我们也不要论断人，我们也不要去讲别人怎么样，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一个人他真实的光景啊。那看完上面这三种人，我们要不要想一想自己是属于哪一种人？我在想，我们会不会在教会里面，在朋友面前表现得和蔼可亲，可是回到家就容易抱怨，会指责，会发脾气呢？不过好消息是，神还存留我们的生命气息，不管我们是哪一种人，神都还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机会来塑造我们属天的生命。那这里讲到说，我们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那我们要怎么胜过呢？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四节，刚才小陈也念了啊，我们一起来读，请。使律法的义成就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好，基督徒呢可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啊，也不是我们高人一等比他们还厉害啊，而是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只要我们信主以后，耶稣基督的灵啊，借着圣灵，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让我们有能力去来做这样的选择。为什么叫做随从肉体，随从圣灵？因为圣灵就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随从肉体啊？说白了啊，随从肉体就是凭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情绪去啊，嘴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更糟糕的是，基督徒很厉害啊，有时候会把它合理化，有时候会把它美化，有时候还会把它属灵化啊。这样子做呢，有什么好处？有时候真的出了一口心头恶气啊，真的有时候心里真的气得憋得好像好啊，我发一顿脾气，或者是我臭骂一顿，心里一时痛快很爽。会啊，我自己是过来人，我知道啊啊，可是付的代价很重。我们这样子呢，后事后那种感觉，就觉得你跟神是隔离的，也不好意思再去跟神讲话哦，好像吃了什么脏东西一样，也不好意思再去怎么讲，唱诗歌都唱不出来，其实是很难受的哦。然后只好安静在神面前求神赦免哦，去跟人道歉哦，那恢复的过程也是很痛苦的哦。那什么是随从圣灵呢？什么是圣灵？圣灵是三一神中间的一个位格，其中的一位是真神。那有些信徒呢，会把圣灵当成一种能力来帮助我们达成我们心里的欲望，比方说我们想找一个好工作，我们想要孩子成器听话，或者是改善夫妻的关系，其实这些都很重要，神也乐意把这些赐给我们。但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这里啊，降临到世上来有更崇高的目的。圣灵降临呢，是要高举基督，见证基督，荣耀基督。而且圣灵降临是要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就是我们来明白神的话，活出神的话。而且圣灵来是要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所以只要我们真正重生得救，基督的生命就会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什么是新造的人？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就是新造的人。没有神的生命的就是旧造。那有神的生命以后呢，我们的生命在圣灵引领之下呢，旧人会慢慢的死啊，不断的死，然后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成长，然后我们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生命。 可是要我们救人死呢，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因为我们一向顺着自己的肉体，顺着自己的情欲啊喜好去工作去做事情，已经习惯了。一旦要我们推翻自己这样的思维模式啊，生活的架构或者一个成长的架构，是需要操练。操练是什么意思？操练就是将自己不习惯做的事情呢，坚持去做，而成为惯性的思维模式跟行为方式。有人说要改掉一个坏习惯需要一个月，要建立一个好习惯最少要一个月，三个礼拜到一个月最少，那是最少。要建立一个坏习惯呢，只要一到三天就可以了。那可以试试看我们的孩子啊，那孩子真的是以前怎么跟他们讲，可是他们一旦到学校去跟朋友在一起，哇，一讲到那个 game 嘛，回来跟他们讲说做完功课打一个钟头，哎呀，不行不行，大家都在线上，就非得去玩不可。只要忙一点，松一下，他们以后就这个样子了。是，但是我们做父母的没有办法跟孩子对撞啊，因为伤感情的事，他以后更不听你。我们只好为孩子祷告。但是我就看到说，要建立一个坏习惯是非常容易，要建立一个好习惯真的是很难。但是我们就要坚持去操练啊。而且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我们靠神给我们的力量去操练。那操练救人死啊，有时候是真的是很难受的事情啊。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装死。我自己常常装死。装死是什么？其实我知道这是应该做的事，可是我对肉体还是很有感觉啊。很多事情我还是很眷恋啊，比方说。我成长的环境，因为我23岁就当建设公司的业务主任，所以呢，我习惯用好东西。那其实现在也不需要了啊，我也没在那个职务上了，也不需要。可是常常一不小心呢，就会带着我女儿去逛街。那我女儿她是因为她要装门面，她是在律师公司工作嘛，她的外套、她的包都，因为她要去见客户。那我这个老妈子已经不需要了。可是还是会带着他去逛街，有时候圣灵就光照我，你需要这些东西吗？我不需要。尤其是我从重庆回来以后，我看到神家真的是很需要。世界上很多地方真的是很穷苦，我女儿她的十一奉献是送给那个缅甸北部的孤儿事工。那前一阵子他们想要行政上啊、财务上独立啊，他们买了个养鸡场啊，买了啊3000多，不6000多还3000多鸡，一个养鸡场，他们每天就靠卖那个鸡蛋送到山下去，来让他们的财务慢慢慢慢的独立。那时候我就很挣扎要不要奉献啊，我都十一奉献我都出去了，那到了年底啊，实在是没有多余的钱。第二年呢有泽民的 bonus， 要不要出去？那个重要还是我们全家去吃一顿，吃一顿也花不了多少钱，问题是心态。我的心是不是怜悯这些贫穷的？圣灵就会提醒我啊，感谢神。可是有时候呢，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是有挣扎的啊。而且那个挣扎有时候会让你觉得说，好像神不要你过好日子。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神不是这样子的，神要我们喜乐，神要我们过好日子。你看那个旧约里面大祭司，他穿的是何等的荣美。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是见证基督，神要那个荣美是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不像那个圣诞树，圣诞树的装饰都是挂上去的。而且一旦圣诞节一过，那个小区里面看到很多圣诞树就丢出来了，虽然那个圣诞树还是绿的，叶子还是绿的，但是它们已经没有生命了。那今天耶稣基督要我们生命是从里面，是结出圣灵的果子，不是挂上去。我记得我小时候也不小了，那时候啊，初中吧，初中高中，听到牧师讲说礼拜天披上羊皮上教堂啊，回到家呢脱下羊皮依旧是个狼。我们没死的人大概就是这样子装死的，披上羊皮装死，脱下羊皮呢依旧是个狼啊。Yeah. OK， 我要快一点了啊。那啊、 我刚讲到我们处在，特别是我们处在不顺心的情况下呢，在别人招惹我们的时候，我们选择顺服圣灵，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但是我们这样的做呢，不是因为对方有理，也不是因为我厉害，我高人一等，而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是神的儿女，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超越环境的生命，我们有能力来选择活出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的品格，这样子就成为耶稣道成肉身的见证。真正的道成肉身是耶稣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那在这里好像怎么讲，我们好像面临一个瓶颈，面临一个关口啊。那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位天父，爱我们的天父，他在至高的隐秘处来查看我们，他查看我们，关心我们呢，看我们的内心真的是愿意顺服他的话语。我们没有能力，他会加添给我们能力啊。天父他查看我们，不像那个躲在高速公路旁边的那个警察啊，一不小心警察就冒出来，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然后就闪灯，然后你就停下来，他就开你罚单。刚才你开多少？75。他说不对，80。我们天父不是这样子，他在暗中是来保护我们，引领我们，关心我们，扶持我们，赐给我们能力。而且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的天父是赏赐我们的。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心里其实仍然有两棵树，一个是选择分别善恶，一个是生命树。那什么是选择分别善恶？就是顺着自己的喜好，以自己的观点和角度来评判周围的人事物，评判这些事情的对错好坏，这些就是分别善恶。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很聪明，我觉得我很厉害，这件事好不好，对我好不好，或者是我觉得整体来看，按照我自己的背景，按照我的经验，我来评判这件事，是非对错好坏。如此呢，产生了增进抱怨苦读咒骂这些心态，给自己跟周围的人带来拆毁，带来亏损，不能建造。那选择生命呢，是顺着圣灵的引领，提醒，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不求自己的好处，不要看自己的感觉，我们来靠着神活出属天子民的品格，给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生命的建造，印证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如果说我是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女，可是神说不像啊，那将来就很惨了。可是神还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可以不断的塑造，我们彼此扶持，彼此提醒，而且这些神都会纪念。我们为神做的每一个决定，神都知道，神都看到。即使说好像效果没有达到这么好，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把自己的那种救我那种怎么讲肉体放下来，真的是去寻求和睦，或者是谦卑柔和，对方不见得感激你，但是我们要的不是对方的感激，我们要的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是我跟神的关系，这是我属天生命的彰显，跟别人没有关系。那2017年已经过了3周了，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在新的一年立下新的志愿。我知道有的人不立新志愿，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从来没有遵守过，立他干什么？那我建议，我们今年我们大家一起来在口舌上来操练，说造就鼓励劝勉或者是安慰人的话，我们北堂彼此来建造。我们来读 一段经文，在34篇11到14节，请。
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
我要将敬
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
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吐出恶言，嘴唇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以心追赶。好，谢谢。第14节说离恶行善，我们都知道神眼中的善是什么，行公义 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这里讲到说，爱慕长寿，享美福，特别是中国年也要到了啊，大家会什么春节啊，祝福啊，有很多祝福的话。但是这里讲到我们敬畏神呢，要从操练我们的口舌开始，让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啊，不一定要醒来怎么样跪在神面前，一有意识的时候就可以跟神说，我今天把今天的日子交在你的手中啊，让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都来蒙你悦纳。其实神会听的，我们把每天交在神的手中，一有意识的时候就可以跟神做这样子的祷告。那每天晚上花一点时间到神面前省察自己一天的话语啊，为自己犯的错误呢和缺失，因为我们都不完全，不可能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做到完全，因为这样子神就像以诺一样把他接到天上去了。那我们每天晚上在神面前向神认罪，也求神赐给我们能力去克服自己生命里的软弱。因为无论夫妻也好，同工也好，我们在神的国度里讲的是舍己啊，不求自己益处的这种伙伴关系。我们舍己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讲的是彰显神的荣耀，也不是为了对方的好处，我们讲的是彰显神的荣耀，希望神的国度来扩展，这样才是真正的双赢。那中国新年马上到了，针对今天的题目呢，我送给各位一副对联啊，虽然写的不好，但是是我心里的话啊。我劝大家拣选生命，活出基督，善用光阴，经营永恒，横批是蒙福的人生啊！愿神祝福每一位，愿神祝福北堂，谢谢。我们做个祷告。主，谢谢你，你还存留我们生命气息，就是要来不断的建造我们，好让我们有一天跟你面对面的时候，主，你说我们是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仆人。主，祝福北堂，让北堂成为这附近的一盏明灯，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求你祝福北堂，让北堂的弟兄姐妹都欢喜快乐的在你的恩典当中成长。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